弟兄姊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去问人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人他老是答非所问的来回应你，你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觉得很不耐烦啊？以后就不再理你了，走了，或者是以后都不想跟这样的人来谈话了，对吗？那耶稣他也很特别，圣经有很多的地方就是说耶稣他回应人的时候，往往是别人给他的回答呢，他总是好像答非所问这样子。那比如有人来告诉他啊，耶稣，主耶稣，你的母亲和弟弟来找你了，然后他就回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然后法利赛人的门徒和西律党的人来问他，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然后耶稣的回答是，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神的应当归给神。到有一个律法师来问他的时候问他，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呢，耶稣不是直接的回应他的问题，而是说了一个比喻，然后反问他，而不是直接回答。那今天这段经文呢，也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啊。这个经文呢，那个事件很简单，就是一个犯奸淫的妇人被抓到了，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当中有几个很奇特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首先呢，就是经学家做了指控人，经学家他应该是在圣殿或者是在会堂里去做教导的工作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却跑来控诉别人。那如果他们抓到违法的人呢，一般来说应该把他交给犹太人的长老处理，因为犹太人的长老的职责主要就是司法，他们是律法和传统解释的监督人，负责对违反的人施法或者是惩罚。但是现在经学家不是在圣殿，不是在会堂，却是跑他是在圣殿不过他却来当不是做教导，而是来当控诉人的工作。第二点呢，是伪善的法利赛人做了同谋。法利赛人有一个很让人反感的态度，就是他们常常喜欢在老百姓的面前装作敬虔的样子。他们还有一个骗人的陷阱，就是有假冒为善的外表啊。最初呢，他们其实是很认真的去遵照经典所要求的来行事的，但是他们行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外表上表现得很顺服，然后以为有外表就够了，然后呢，他们就戴上一个很敬虔的面具来掩饰他们暗中的罪行。到了最后，慢慢的他们就习惯了，没有感到不安，然后就更加肆无忌惮的来装虔诚。其实法利赛人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能更清楚一个人不可能靠自己来行善，但是呢，他们却装作敬虔来指控别人。在这个案件里呢，他们就当了同谋。第三个奇特的地方是妇人犯奸淫，但是被控的只有妇人。那圣经在利未记呢，很清楚的指明，如果有人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就是与邻舍的妻子通奸，奸夫淫妇都得处死。妇人既然是当场被抓的，那为什么只有这个妇人，没那个男的不在呢？很明显，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出，整个事件是那些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故意设计来陷害耶稣的。第四个奇特之处是指控的人明知故问。在经文的第四、第五节呢，他们这是指控人就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说呢？那其实他们都知道摩西律法要怎么做了，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来呢？还要问耶稣这个问题呢？第六节就很清楚地道出他们的居心，就是他们为了要试探耶稣，找把柄来控告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建议饶恕这个妇人的话，那这些指控人他们就会指控耶稣，你不肯主持公义，你触犯了摩西的律法。但是如果耶稣主张遵照摩西的律法把妇人处死的话，他们也会指控耶稣，你触犯了罗马帝国的民法。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呢，没有授权犹太人他可以去杀人的。还有就是，如果耶稣说是的，你们就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吧，那他们会反问耶稣，你平常所教导的不是要慈爱，要怜悯别人吗？那你这些怜悯去哪里了？这种不怜悯人的态度也违反了耶稣他来作为一个救赎主的使命。所以这样看来的话，耶稣无论他说这个说那个都是死路一条哈。第五点就是耶稣没有啊，这里打错了，没有及时的回应指控人的问题。当他们发问之后呢，经文说耶稣没有及时地回应他们，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那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到底在地上画了什么，经文也没有说。但是我想在这里至少有两个用意。第一呢，就是使场面可以冷却下来，给众人一个反省的机会。第二个呢，就是耶稣这个不理不睬的姿态呢，好像是在表示他说他不行审判。之后那些的指控人不住地问耶稣，耶稣才挺起身来回应他们。第六点呢，就是耶稣答非所问的回应化解了问题。耶稣没有直接给予处置妇人的方法，但是呢他却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接着他又继续在地上写字。那如果我们听到耶稣这个答非所问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追问下去但是呢很奇怪，当耶稣在这样的回答之后呢，经文说那些人听了这话之后呢，他们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离开，只留下耶稣和那个妇人站在那里。也许年纪越大，他就越明白，越了解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也就越快的知难而退。最后呢，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最后一点是耶稣用恩典怜悯挽回了一个生命。那当控告妇人的人走了之后，事情没有就这样结束，而是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一起的时候，经文说耶稣挺起身来问他，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那个妇人说，主啊，没有。然后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那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显明呢主耶稣恩待罪人，他给人有悔改的机会。主所以不定人的罪，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人的罪。那也许你会觉得，哎呀，耶稣你这样宽容啊，这么轻易地饶恕了人，好像不把罪当成一回事。但是呢，我们知道当然耶稣不是这样哈，他没有放弃定罪的主权。他不是对他说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耶稣这里的回应是，你走吧，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没有对罪采取一个随便的态度，他也没有对罪妥协，因为神的义不可能不定罪为罪。然而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能定人的罪，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经文里这个妇人她称呼耶稣主啊，从这个称呼里面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妇人她可能听过耶稣的事情，因此她发生对主的一个信心。耶稣不但拯救了这个妇人的肉体的生命，因为她不用被人拿石头把她打死，耶稣更把这个妇人从罪里释放过来。我也相信他经历了耶稣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之后呢，耶稣吩咐他不要再犯罪了。我相信他的生命也得到转化，并且呢，他因为相信耶稣，从而他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耶稣面对着不怀善意的挑战，他仍然能够处变不惊，为什么呢？那也许你会说，因为耶稣是神啊，他肯定可以啦。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啊，耶稣他也是100%的人，他也有人的情感。但是经文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可能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一节，就是第一节。第一节提到耶稣往橄榄山去，这简单的几个字写在这里，我相信不会没有意思的。耶稣很喜欢去旷野或者是上山，他不是因为像今天我们很爱爬山所以他就去爬山，他去那里干什么呢？我们相信很多的经文可以印证他是去那里去祷告。那比如说在马可福音呢，这里在耶稣给5000人吃饱之后，经文这样记载，他就催门徒上船，叫他们渡到对岸的伯赛大去，等他自己叫众人散开，他离开了他们，就上山去祷告。然后呢，耶稣知道人来强迫他做王呢，他也退到山上去。甚至到了路加福音，这里就提到耶稣照常到橄榄山去，他在那里呢就对门徒说，你们应当祷告免得陷入试探，然后他自己就跪下来祷告。我们相信耶稣去橄榄山他祷告，那祷告让他能够与神再一次的与神同在。在祷告当中，他可以认清自己的使命，他也调节自己的心情，他住在神的爱里，然后他有力量去遵从神的旨意。正因为耶稣和父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可以说他们是合而为一，所以即使面对极恶劣的环境，他仍然能够平静安稳。在经文的12节是耶稣的宣告，我们一起读哈，耶稣的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当时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日，叫祝棚节。在这个节日里呢，他们会点蜡烛来庆祝，并象征以前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有火柱和他们一起。祝棚节无疑就为这个耶稣这个比喻提供了一个背景，因为耶稣就是火柱所预表的真光，他就是神荣耀的彰显。这一句的宣告呢，等于是宣告他的神性，因为只有神被形容为光。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说，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听见，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耶稣不是说我是以色列人的光，他乃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表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需要他。他又说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到生命的光。我们人本来都是走在黑暗中，并且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主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光，使我们得到生命。以弗所书这样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的， 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好，我们看完了这个事件之后，我们有一些的反思学习。首先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批评别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经文当中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将这个犯了罪的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请耶稣来裁决，不是真的为了主持公道，纯粹是为了试探耶稣，抓他的把柄。这个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去做出批评，可能我们的动机都有问题。有时候可能我们批评人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人云亦云，就不问事实的真相。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在批评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满足感，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优胜，而自我感觉良好。有一次我跟一个好朋友见面，因为我之前也觉得自己受了一些委屈，我就跟他说，我就越说就越激动，然后我的朋友突然就说，哎，我为什么我感觉好像你现在跟我以前认识的你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表现不一样了。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一直想他这句话，我就反复的思考，哎，我就发现可能我自己心里觉得有一些的骄傲，可能我觉得我自己不像那个人一样，我觉得我比他好。后来我就给这个朋友发了一个短讯，我就感谢他，谢谢你及时的提醒我，免得我陷入自我为意的罪里面。所以每当我们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俯心自问，我是真心的想别人好呢，还是我有其他不怀好意的动机呢？第二个，我有没有常常亲近主？那主耶稣他曾经这样教导我们，一起读哈。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当我们常常亲近主的时候，这里说我的话哈，就是神的教导才会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随时的提醒和帮助。即或我们祷告，也才能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而不是按着自己的私意来祈求。只有我们常常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才能更认识我们自己，也更认识上帝自己。第三点，我们要反思，我如何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不公平的对待，包括我自己。那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回应呢？韩国有一位的殉道牧师，他叫朱基彻牧师哈，他在他的祈祷的指南中，他有这样的一个摘录，他说，每当人们诟辱和蔑视我，我还是会火冒三丈，主啊，我岂能奢望那些连你都不曾得到的善待与欢迎呢？主啊，我何等渴慕你的谦卑，我愿更像你。按我们的人性，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都会十分的气愤。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他作为主，他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可是他也尚且没有得到善待，更何况我们呢？雅各书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动怒，因为我们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全神的意。第四点，我们要学习不要定自己和别人的罪。那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也会很责备自己，甚至我们可能也无法原谅我们自己。另外有些时候呢，我们看不过一些人的行为， 我们也忍不住想要去定他们的罪。但是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哈，预备起。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人间法庭审判，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问心无愧，却不能因此自以为意，因为判断我的是主。所以时候还没有到，你们不要批评，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动机。那时个人要从那里神那里得着称赞。保罗这段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定自己的罪，更不应定别人的罪，因为只有神有权柄去审判我们每一个人。第五点，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圣经在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他也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会说谎，我们说污秽的话，我们会贪心，会咒骂人，有骄傲，有苦毒等等。但是耶稣他竟然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蒙怜悯的人，我们也应当怜悯别人。现在让我们有一些的生活的应用。其实最近我们香港发生的事，我不想在这里去判断谁的立场是对还是错，因为我知道，我也明白每个人都有他的立场，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作为牧者，我知道无论我说这个说那个，我都会顺得歌情失扫意，最终可能带来的是教会的分裂。所以我不想去评论谁的立场对与错，我只想和大家一起回到圣经当中来有一些的反思。第一，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互相的体谅。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和做法，但是请你尊重那些和你不一样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知道所有人的动机，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放胆地说他自己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只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也唯有他知道人心。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看到的也不可能是全部的真相。第二点，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香港今天的处境，我相信是各方包括我们每一个市民都有责任的，我们不能将责任推向任何的一方。我盼望今天我们不会变成一群自以为义的人，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绝对公义的。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更需要彼此的认罪和宽恕。我们的城市需要更多的彼此的祝福，我们求神祝福我们香港的政府可以体察民情，求主改变我们的议会的文化，将吵闹转化为同心。我们也需要神的祝福，祝福我们香港的警察能够尽忠职守，守护我们这个城市的安全。我们也要求神祝福香港每一个市民，我们每天能够生活在奉公守法当中，我们也可以彼此的相爱。我们更要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第三，我们要放下仇恨，彼此宽恕。经文中那些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听完了耶稣的一个问题之后，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离开，不再定那个妇人的罪。今天我们也需要学习放下仇恨，彼此宽恕。印度的国父甘地他曾经说，以眼还眼只会让整个世界变得麻木。 另外呢，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也是一位牧师，他也曾经说过，黑暗无法驱走黑暗，只有光可以，仇恨无法消除仇恨，只有爱能够做到。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他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时候，他被判处这个密谋推翻政府的罪名，前后呢他服刑了27年。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走向得着自由的大门的时候，我清楚知道，如果我不能把我的怨毒和怨恨放下，那么我就仍然身处在牢狱当中。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放下仇恨，彼此宽恕。第四，我们要坚持良善，伸冤在神。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是绝对公义的，你面对着别人的不义，我们仍然要选择坚持良善。有个英文字 good， 良善这个字哈，如果当中没有神的话，就只剩下零。没有良善，最后我们就一无所有了。耶稣他被人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正义公义全在他那边，但是他耶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即使我们是绝对公义的，对方死不悔改也好，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一起读，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的，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孩子，他在一张纸上他写了这些的字哈，他说，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哈。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的这句话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哈，不要被恶所胜。另外呢，北角宣道会的萧寿华牧师他也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勇敢是在恶的面前，在被恶待中仍是坚持良善，坚守正义，把自己交托那位信实的主。现在我们的社会，各种的媒体，不同的人有太多的声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是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听耶稣的声音，让耶稣的光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其实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同样需要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才能经历生命的转化和得到永生，并且我们才有力量以神的怜悯和恩典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需要谦卑，我们真的需要对你说，神啊，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主啊，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仍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你竟然这样的爱我们这些人。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只有你是那个绝对公义的神，只有你知道人心，只有你判断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的光进入我们的内心，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的黑暗，看到我们的不义，以致我们 可以谦卑下来，我们也学习彼此的来宽恕，彼此的认罪。主，愿你的光转化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你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和平，活出爱与怜悯的生命。主，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的香港，让我们每一个市民，无论是从政府到每一个小市民，我们都学习彼此的来认罪，我们学习彼此的同心，我们学习放下仇恨，我们一同的来一起的努力，我们一同的来为我们的城市祝福。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城市。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